弟兄姊妹早晨，我感恩可以咧今日喺儿童主咧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坦白讲，我咧就唔系做儿童工作嘅。如果你认识喺九认识我耐嘅时候，你就知道咧，其实一路做青年工作。不过好开心咧，今日我入嚟呢个礼堂嘅时候，虽然我代表住儿童部去讲呢篇嘅信息，但系嚟到门口嘅时候咧，见到一班诗班喺上面献紧诗，我相信都系上帝嘅预备。不如俾掌声去鼓励同埋欣赏我哋嘅诗班弟兄姊妹，好唔好啊？今天是兒童主日，其實恩福堂在過去每年都會有一個時間，特別我們整個教會的崇拜裡面，包括二樓，包括今天的附中，都會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參與，並且會在個過程裡面去跟大家分享有關兒童工作的一些情況，甚至乎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彼此的分享，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因為我仍然相信恩福比較一個很大的教會，每一個團契都是有自己的年齡層，我哋好想透過今日呢個時間，讓唔同嘅弟兄姊妹去認識一下喺恩福裏邊有唔同年齡層嘅服侍，甚或咧我哋將我哋嘅需要可以放喺特別喺附中嘅呢個崇拜底下。我想先問一下大家，中間有幾多你即係你有小朋友嚇，有小學嘅、幼稚園嘅小朋友，有冇啊？有冇喺度啊？有冇舉手睇下？都有啲喎，我都唔少喎呢度。我估計開頭我上次嚟講嘅時候咧，以為好少呢啲嘅年齡層嘅弟兄姊妹喺度。今日特別呢堂崇拜咧，我哋係講兒童主日，仍然好想透過神嘅説話咧，去讓我哋知道。作為教會，特別作為家長，我們怎樣去透過神的說話可以去建立我們的下一代。當然如果你不是，或者你未有下一代，即是未有兒童的話，可能已經大了，可能已經在我手上，在青少部那些，可能職青那些，這樣也不要緊，我仍然覺得神的說話可以鼓勵我們的生命。因為為什麼呢？我仍然覺得神的說話不單是對著家長說，甚或其實是對著每一個人說，因為神很想我們的心歸在祂裡面，這個是很重要。今天跟大家去分享這個題目，我特別整個 PowerPoint 咧，即係叫做 Q 啲啦，係咪？咁啊，配合翻今日兒童主日。雖然咧，我就唔能夠可以好 Q 啦咁樣。我試過一次好不幸嘅經驗，就係當我去同兒童講信息嘅時候咧，就真係喊咗喺度咁樣，因為個樣太過惡啦咁樣咁啊，即係佢陌生嘅，又冇乜 warm up 啊咁樣，變咗咧，即係我都失咗控嘅，唔知點樣去處理嗰件事咁，好似人嚟救我咁樣。希望今日呢個嘅 PowerPoint 咧，配合下今日呢篇嘅講道嚇，令大家有感受到有少少即係兒童主日嘅一個氣氛。我唔知道你點去理解。我们教会或者在神里面，特别在信仰里面，你将这个爱的延续的方式，今天的题目是与孩子踏上延续爱的路，一段很熟的经文，在生命记六章。如果你是希伯来人，这段经文一定会识的，因为从小到大，希伯来人的爸爸他都会将这段经文去教导他自己的子女。如果用希伯来文的表达，就是这个其实他们叫 Shema， 一个很重要 Shema 这个字就是听这个字，这个经文里面今天会讲。我想这段经文是很想让整个的民族去知道神的心意，都不单是这样，其实神很想透过这段经文，透过这段说话去教导吩咐以色列人在往后他们整个的民族的发展，建立下一代，去培育下一代的过程里面，让他谨记圣经里面一些很重要神的说话。这篇经文我很想借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既然信了耶稣，或者我们有机会去培育我们的子女，培育下一代，或者咁講，我哋有機會可以同我哋身邊嘅人去分享關於上帝嘅嘢，其實都係傳遞，都係將上帝佢自己嘅屬性，將佢自己嘅吩咐，透過我哋嘅生命咧去展現出嚟。盼望呢段經文讓我哋去知道去理解一下。不過未去讀今日經文之前咧，我又想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去理解一樣嘢先。有唔少嘅心理學家咧，佢都話俾我哋知道，如果一個人嘅成長咧，喺個成長嘅過程裏邊，如果缺乏愛、缺乏被愛咧。这个人在他的自我发展的过程里面就会有偏差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这句说话有共鸣或者有认同这句说话。我呢就虽然我是代表儿童部，是不是我跟 Pion 很多讨论儿童工作的事。因为为什么？因为教会都很想近这几年很想将整个儿童部的我们的文化，我们去培育下一代的方式，我们都想有些更新。当然我自己多在青少或者职青的群体里面。做青年人牧養，其實很多的發現，其實都是在他成長裏面有很多年輕人去不同的方式去尋找愛，有很多很健康的，他可以在他身邊愛惜他的人，一個很安全的環境裏面去得到愛，去找到愛。但我仍然認識了不少的年輕人，包括我現在牧養的，其實他都用了不同的方式去想去滿足到得到愛。那些方式或許可以是可能是一個傷害自己的方式，可能他不覺得，不過在久而久之，當我牧養他的時候就會發現，又或者有些方式可能他會去傷害別人，去帶來他自己很想得到愛的一個滿足。 如果你睇電視或者新聞，你就知道其實政府咧都有好多嘅資源咧去幫助，即係當人喺愛嘅路上邊或者尋找愛嘅路上邊偏差咗嘅時候咧，有好多資源咧去幫助佢哋。無論我太太做社工嘅，有好多社會資源，甚至乎醫療嘅資源、學校嘅資源，其實唔多唔少，政府都大量投放咗大量嘅資源咧去幫助一啲喺尋找愛嘅路上邊行偏差咗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咧，希望可以得到一個無論治療或者醫治。希望幫到佢再重新嘅起嚟，明白嘅。當人遇到呢啲嘅困難，或者當我哋身邊愛食嘅人見到佢尋找愛嘅路上邊偏差咗，帶嚟佢被傷害，甚或去傷害咗人，其實我哋用盡好多嘅資源幫佢咧係需要嘅。甚至乎教會此刻依刻，我都仍然幫助好多嘅弟兄姊妹喺愛嘅路上邊繼續希望扶翻起佢，讓佢復原，行翻喺啱嘅愛嘅路底下。但我會問。究竟社會資源、學校的資源，甚或我們很努力透過人之間有的經驗去幫助無論我們的下一代，甚或我們身邊有需要的人走回在對的尋找愛的路上，是否就能夠足夠呢？我仍然相信，特別在教會，特別我們是教會，我們高舉上帝愛的一個群體，我們又怎樣認真地去讓祂和我們同行的過程、同行的路上，讓我們去明白究竟這個愛是一回什麼事，甚至乎點樣可以透過我同你嘅生命，透過我哋家庭之間嘅互動，透過我哋去培育下一代嘅過程嘅裏邊，讓呢個個愛繼續延續落去咧？因為神對以色列人嘅吩咐，佢哋唔係淨係叫佢嗰一代人去體會或者去明白上帝嘅愛，係要佢哋教導佢哋一代一代一代，讓呢個上帝嘅愛能夠延續落去。呢個係非常嘅重要。盼望今日呢篇嘅信息，讓我哋一齊彼此去學習。或許今日仲喺度嘅你，甚或今日講緊度嘅我，仍然喺愛嘅課題上邊有好多功夫要去學。不過仍然相信神嘅靈喺我哋中間引導我哋去明白呢段經文或呢個真理咧，係非常嘅重要。不如我哋先讀下今日嘅講道經文好唔好啊？咁啊，誒有冇喺手啊？講道經文喺手啊？咁啊，如果有嘅話咧，你可以打開啦，同我一齊讀下呢段經文啦，讓我哋去認識下。又或者咧，我可以讀俾你聽呢段經文。經文咧喺《生命記》六章一至到九節。呢度系咪慣慣攞手機出嚟噶？得唔得噶？唔得噶嗬，應該得噶係咪啊？得唔得噶？後邊啲牧師得唔得噶？得噶嗬，係我哋好我哋青年工作咧係好 casual 嘅，你可以攞手機出嚟睇下睇聖經冇問題嘅。如果你有手機嘅話咧，我哋一齊讀咗和修版嘅《聖經》《生命記》六章一至到九節。聖經裏邊咁樣講嘅，佢話：這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所吩咐要教導你們的誡命、律例、典章，叫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孫在一生的日子都敬畏耶和華你的上帝，緊守他的一切律例戒命，就是我所吩咐你們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以色列啊，你要聽，要緊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與蜜之地得福，人數極其增多，正如耶和華你列祖的上帝所應許你的。第四節，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我今日吩咐你的這些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導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走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誦讀。你要係在手上作記號，戴在額上作經格，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和你的城門上。我一齊禱告好嗎？禱告主，親愛主，多謝你俾我哋今日透過呢個時間去分享你自己嘅説話。唔單係咁樣，讓你自己的說話放在我們生命裏面，都求聖靈幫助我們去明白真理，讓我們生命去回轉歸向你。禱告奉主名求，阿門。這段經文呢，如果你看舊約，你就認識特別認識這段經文，因為《生命記》呢在聖經裏面，特別在舊約裏面呢，是一卷非常重要的書卷。它的重要呢是因為如果你看先知書、大先知書都好，其實你會發現有很多先知呢都是會引用在《生命記》裏面的經文呢去到斥責當時的以色列民的。所以整個《生命記》的背景呢，是或許這樣講，是整個舊約裏面一個很重要的神學的一個基礎，甚至乎用來批判，甚至乎不同的年代的先知藉著《生命記》神所吩咐的說話呢，去到對當時那代的以色列人去所講。不單是這樣，《生命記》的重要另一部分是，如果你在新約裏面，你就會發現原來如果生命記呢，其實在新約裏面亦都在即係新約出現引用得舊約最多嘅經節裏邊咧，《生命記》咧係其中一卷最多嘅一卷嘅書。 所以你会发现在整卷的圣经里面，特别生命记呢，我们很需要去认识它，并且可以这样讲，生命记呢是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神对他们去吩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纲领，让我们去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的。同样今天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命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重复了很多出埃及记里面的内容的。如果你睇翻上一章，今日讀第六章，第五章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即係睇翻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咧，第六章之前嗰章經文咧，佢就會講好多關於十戒嘅嘢，佢會再一次去重複翻喺出埃及記裏邊嘅內容，甚至乎去到十二章咧，更加講出有好多嘅條文、好多嘅條例，讓當時嘅以色列人咧去跟隨、去明白。咁可能你會問，點解《生命記》要再一次重複出埃及記裏邊嘅內容咧？如果你心水清，你應該睇聖經多，你就明白噶啦。因為原來《生命記》嘅背景咧，其實係講緊以色列人佢將要進入迦南嘅時候一卷好重要嘅書卷。簡單講，當時《生命記》所講出嘅內容，神吩咐摩西去對住嗰班以色列人，佢所講嘅嗰一代嘅人，其實佢哋係將要準備地入迦南。如果喺聖經裏邊話俾我哋知道，好明顯，其實呢一代人咧，其實喺出埃及之後嘅係一個新一代嘅一班嘅以色列民族。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开头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知道有十戒、有诫命、有律例、有典章，希望他们去遵守。不过在过程里面他们不顺服，所以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四十年。好了，这个时候圣经里面特别在第一章三节跟我们说，生命记正正就是一代新的以色列人存在着，神预备着他们去准备去进入一个新的地方，一个神已经 预定了让我们在那里去，让我们的后代继续去生活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这段经文你会发现，正如刚才我所说，它有些重复了出埃及记的内容，但同时也都让那班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去知道神的心意归根究底是想怎样，并且好想他们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重新去知道究竟神想他们的心意是一回什么事，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盼望今天我透过三个的分题，让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咁呢段经文里边对我哋生命有啲咩帮助？甚或作为父母嘅我哋，或喺可能我哋屋企里边有下一代，当我哋要去牧养、陪伴、培育佢哋嘅时候，神对我哋生命有啲咩提醒？今日先睇下第一个分题，我俾咗个名佢叫做被爱不需要条件嚟到交换。呢个系我第一个分题，经文喺第一至第三节里边。当我哋读出呢三节嘅时候咧，如果你发现嘅话，你就知道啦。原来头三节的经文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词语呢，其实是重复第五章最后那段那个内容来的，你看回你就知道了。原来第六章一开始头三节其实是基本上是将第五章最尾那段的经文的内容再重复多一次去表达。某程度上当你去将这些字去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发现，神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告诉以色列民知道，原来当我们在神面前，或者我们当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去遵守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在我们的往后的日子，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子女甚或我们自己可以在去到以色列、去到迦南地的时候可以得以长久、可以得福。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头三节好像是讲一个我们要去遵守律法的重要，是吧？当然啦，系咪？我唔会否定这个事实嚟嘅。呢段经文头三节真系话俾我哋知道，我哋遵守律法嘅重要。不过当我哋去理解嘅时候，或许唔知道你有冇个体会，好似佢讲嘅一样嘢，就系当我哋遵守律法，我哋就能够得到上帝赐嘅福气。咁都系事实，真系咁样讲嘅。呢段经文真系圣经讲，当我哋要神吩咐我哋要去谨守遵守佢嘅诫命、律例、典章吩咐嘅时候，跟住佢就应许俾我哋乜嘢？我哋嘅子孙得福，我哋得业为地，我哋得以长久。这一切的东西都是神的应许底下去告诉我们知道，没错，这个是确切上帝透过这段经文，特别头三节吩咐摩西跟以色列人说，去到迦南的时候，你只要遵守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就可以得地为业，你可以得福的了，你可以得以长久的了。不过我想告诉你知道，当你就这样纯粹去看几节经文的时候，或许我们跌落了一个我们的看法。什么看法？或许好像觉得上帝是一个跟我们要去交换条件的一个上帝的想法。这是什么意思？即是说，如果当我们遵守好，上帝就会将这些福气赐给我们。其实对不对的，这句说话这里 80% 的人没有头，没有领头，也没有额头，又好像对的。 係嘛？即係好似係咪又啱咧？不過我想話俾你知道，如果呢段經文好清楚嘅話俾我哋知道，神再一次邀請呢個民族行喺佢心意底下，上帝並不是用一個交換條件嘅方式同呢班子民建立關係，並不是。如果留心啲睇頭三節，其實佢唔係講緊交換條件，其實背後係講緊一個神嘅應許。點解咁樣講？因為呢段經文有兩句好重要嘅説話喺度，呢兩句説話係神同呢個民族立約嘅時候嘅起頭。呢句説話表達咗神同以色列人嘅交往，並唔係建立喺一種交換條件嘅關係底下。呢句説話講乜嘢？聖經特別講係冇錯，叫佢哋去緊守律例、戒命、典章。但係呢句説話，正如頭先頭三節裏邊講過，神會帶佢哋去到流奶與蜜之地，記得嘛？呢個詞語嘅出現，其實係喺一段好重要嘅拯救歷史底下。喺出埃及記嘅三章七至八節裏邊有句咁重要嘅説話，佢話領他們從那地上來到美好與寬闊之地，到流奶與蜜之地。流奶與蜜之地，從呢段經文好清楚嘅話俾我哋知道，係上帝自己親自先主動去同佢哋同呢班民族去建立一種嘅關係。上帝先去施予佢自己嘅愛。咁你問，咁點解上帝要佢哋去遵守戒命、律例、典章，然之後先至讓佢哋得福，讓佢哋日子得以長久呢？我想話俾你知道，按住我哋所理解，其實上帝想佢哋行喺佢自己嘅心意底下，係想佢哋行喺正嘅路上邊。亦都想告诉他们知道，当我们走在正的路上，上帝昔日对你们的应许就会成就。这个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亦都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历史的背后其实是源自上帝的拯救。弟兄姊妹，我想让你知道，原来上帝昔日去吩咐这班以色列民族再一次跟他们去立约，或者鼓励他们走回在神拯救他们这个约底下，并且引导他们知道，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诫命、典章。昔日我跟你说的应许，是我主动去施予这个拯救，就会在你们的民族里面发生应验。这个是神对这个民族，甚至今天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再深一点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神对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拯救的应许，并不在于出埃及记。其实神在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同樣地已經將呢個神自己嘅心意一早講咗出嚟，所以以色列人去到離開埃及，去到曠野，準備入迦南，佢哋進入流奶與蜜之地，能夠得福，能夠得以長久，呢一切嘅嘢都唔係嗰代以色列人佢做啲乜嘢能夠獲得嘅，其實係因為神一早喺出埃及，甚至乎更早嘅亞伯拉罕嘅年代，已經神就將呢個嘅施恩、呢個憐憫放咗喺呢個民族底下。但是弟兄姊妹，交換條件這個想法呢，我想告訴你知道，其實對我們今天的現代人來說呢，其實很根深蒂固。甚至我們現在生活的時候，不多不少，你坦誠一點，善思一點，可能我都會用很多交換條件的想法跟我們身邊的人相處，甚至跟我們愛的人相處。我不知道你小時候有沒有聽過，我就有了，即今天都47歲，我都不介意告訴你知道，或年青不年青，或年紀大又不是年紀大，剛剛中間那些。我從小我就聽到我家人跟我說，他說你不乖，我們不疼你。這個是我家其中一個，他會告訴我知道，原來做人要乖帶來的結果就是什麼，他會疼我。我有個細妹，同樣在生活上面，其實我們可能你在教會聽得，即我都十幾年你都聽過我講的背景，其實我以前吸毒、黑社會那些。那 我在成長裡面，我跟我細妹有很多算是比較，屋企好清楚講邊個乖啲咧，喺物質啦，喺時間上邊咧，都會對佢好啲。所以有時喺個我自己嘅成長期，特別喺高少去到初中嘅階段裏邊咧，喺呢啲嘅比較或者喺呢種嘅鬥嘅裏邊咧，有好多帶嚟關係上邊嘅破壞。因為我自己性格都係比較剛烈嘅嗰種，所以某程度上咧都好唔容易。我可以咁講，交換條件喺我哋生命裏邊，好似呢個現代社會咧，很早就放在我們生命底下，甚至乎可以這樣說，可能我們對我們的子女，對我們的下一代呢，都有一種想法。你說不是，牧師你說是容易的，不交換他們不會做事的，是不是？ 你講咁容易啊，唔交換俾佢，佢點會想打機？我點會可以做到功課？點會可以做到家務咧？咁樣梗要啲嘢交換嘅，係咪？唔係點搞咧？真係生活唔到。一方面喺實際上邊又好明啊，呢、這個真係好困難。不過今日呢段經文咧，確實佢話俾你知好重要嘅事。上帝對以色列人施要嘅愛，唔係從條件去換取翻嚟。或許係難嘅，不過我仍然覺得作為跟隨神嘅人。培育下一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活在一种人家对待我要向交换条件我才能够获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的一种文化底下。不过仍然很想鼓励恩福的弟兄姐妹，仍然鼓励你培育下一代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放下这种想法。可能我们未必做到上帝，但我们可以去贴近上帝，我们可以学习上帝，或许那些未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的人与事，或许我们不能够可以好好的好像上帝这样去展现这种的无私的爱，但起码下一代他不会活在一种交换条件的文化底下跟我们交往。你听得明白吗？其实我真的在青少部，我真的是牧羊的，我真的知道我们的孩子他们内心里面对我和他的关系，对他和教会的关系，对他和导师的关系，都是交换的文化底下，我哋慢慢纠正佢，唔容易。不过呢一步，我仍然觉得我哋系可以去做，甚至我哋可以成为去改变佢哋嗰一群，值得思考嘅弟兄姊妹。我知道中间嘅有好多已经结咗婚，我琴日喺度举行咗个婚礼做证婚，证婚牧师叫双方企喺度，叫佢哋喺婚约盟誓底下读出嗰段嘅内容。记得嗰段内容吗？不论贫穷富足。一切的事都愿意跟对方一起走下去，基于上帝的爱。婚姻或许开头的时候一两年很甜美，过一过一下你就大了，不是年纪那么简单，你人生的成就都会多。听得明白吗？或许在过程里面会带来有很多的比较，怎样去理解上帝无私将这个爱先放在以色列民族底下，这种不是因为对方作出任何的回应或者任何的改变他才付出这句爱，而是他任何的行动都未做，源于出埃及，源于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已经应许了这件事。对那代人来说，流奶与蜜之地不是他们换取回来的，是神昔日的应许。你或许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努力地去尝试一起，不单只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甚至我都很想让你对待我们下一代同样地可以以神的爱去回应他们。不容易，我重申一次，作为牧师我都很艰难，因为刚才我上来在九楼，在九点钟在十二楼，他们小孩初中敬拜那些，有些拿着电话放在背囊里面打机，那我怎样去用我上帝这个无私的爱去让他明白这件事呢？但我仍然相信，我们都很想鼓励他们，因为我见得太多不少因为偏差，在爱的被爱的过程里面偏差了，导致到他自己受伤，或许他伤害别人而去换取这种的爱。神很想藉着这段经文，特别藉着当时的摩西，去让以色列民族知道，希望他们入到去迦南的时候谨记这个的约，上帝对他们的应许是不是他们，并不是他们所做到，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分题，我想让你去认识的，就是忠诚爱神才能够爱得准确。意思说，就是原来我们要对神忠诚，这个忠诚的爱能够掌握到，能够确定我们去跟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将这个爱去展现传递延续下去的时候，这个的爱呢才能够来得准确。正如刚才我所说，《生命记》是整卷旧约里面咧，或许有些人研究是一卷很最重要的经卷。而今天我讲到这段经文咧，亦都有学者不少的表达话，其实是整个《生命记》里面一个嘅中心经文。六章第四、第五节，更是中心嗰段里面嘅最重要嗰两节。不如我哋一齐读多次呢段经文好吗？呢两节啫，好，请。 呢段经文点解咁重要？因为呢段经文去到新约嘅时候，同样地被引用。甚至呢段经文成为咗整个以色列民族，佢哋从小教导下一代嘅时候，要下一代去背诵嘅经文。呢两节亦都系讲出咗上帝对以色列人整个民族归根究底嘅心意。点解独一？因为迦南地系一个拜偶像嘅地方。所以讓他們知道上帝是獨一，這個是非常重要。因為當他們離開曠野進入迦南的時候，就要打仗，就要爭戰。因為神很清楚那個不是一個沒有人居住的地方，而是偶像林立的地方，讓他們有一個清楚對於一神觀的觀念。神昔日在未出埃及之前，透過摩西去揭示他自己是自有榮有的。同樣地，神今天透過摩西在他们离开旷野入去迦南的时候，再一次揭示他自己是独一的。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在第四章里面都有讲出，神是唯一，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这个是神在以色列民族里面特别要提醒他们进入迦南前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立场，一个宣告。待会会解释一下究竟这个爱忠诚是什么意思。但这个对于一神观，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要清楚其他那些只是偶像，唯有上帝才是最终那个的一切的万有的创造。刚才诗班都讲过，一切人手所作的都是偶像来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入迦南的时候就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入迦南其实如果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底下，其实根本就是一场属灵的争战。为什么？因为正如刚才所说，有很多的偶像，甚至乎有形容迦南地是一个罪恶满盈的地方，里面的人彼此的行淫，在家庭的一个结构上面完全的瓦解，甚至他们透过不同的方式，是不是只要膜拜那些的偶像，他们可以将他们自己的子女去献出来。这个是迦南民族里面一个很重要他们面对的问题。所以神特别在第五节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什么？他说希望他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上帝。当我们去解读经文的时候，哇，很多，当然你可以说，尽心个心咯 ，heart 系咪啊？尽性，哇，即系又麦又苏又麦，系咪？可以解释很多呢啲嘅睇法。不过对于以色列人嚟讲咧，呢句说话如果直接讲，就是你要彻底的去爱上帝咯，即系用尽你生命一切嘅去爱上帝。可能你会话呢句说话彻底系唔系一个重点？如果你看回圣经，其实彻底不是最这句说话的重点来的。这句说话的焦点应该是个爱这个字，因为这句的动词其实只有爱这个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原来以色列人，或者这么说，上帝和以色列人立这个约，上帝的爱，这个的爱呢，并不是今天我和你人世间这种感情的爱那么简单。不是只是亲情，不是只是爱情，不是只是讲我和我太太之间的关系，这种的爱，人层面上的爱。因为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希望他们去爱上帝，尽心尽性尽意的去爱上帝。这个的爱是一种忠诚的爱，因为上帝的爱是要去忠诚，好像上帝忠诚爱这个民族一样。纵然他们几咁的背叛，但是因为上帝对于这个忠诚的爱的手，这个的诺言，可以仍然的爱到他们彻底。所以神期望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上帝，这个爱是一种忠诚的爱，是让我们能够可以忠于祂，甚至乎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说我们要爱上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我被呼召的时候，这句说话常常围绕在我生命里面，不停地，因为上帝是拯救我的那个，所以我很愿意将我的生命去爱祂。当然那种爱都是大体离得开，我是很想放下一些东西，然后拥抱祂，是不是？不过上帝说爱其实是一种我的人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宣言。爱是什么回事？忠诚的爱是一个什么事呢？这个题目或者这样说，在我们的生活上是不容易去理解和明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记得有个香港很出名的大学的老师叫做沈祖尧，你知道现在他不是香港，是不是去了新加坡？他当年做校长的时候，就在香港上面，其实他是好好基督徒来的。因為我以前在突破度做，所以很多機會去認識他和聽他講他自己講 talk 啦。咁我覺得好幾年前咧，佢講咗句説，講咗段説話喎。呢段説話講得好好嘅。佢雖然佢唔係從一個教會嘅 setting， 或者唔係從一個教會嘅平台講呢段説話，不過提醒咗一樣嘢。佢話家長們、老師們，唔好將我哋嘅價值觀咧，放喺我哋嘅下一代嗰度。 甚至乎应该我们要给一些空间他们去自己找他们的理想，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潜力，给他们有挑战挫败的机会，给他们勇气和支持，告诉他们知道应该这么说，希望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不是只是献身在金融、银行、医疗或者法律才能够成功。我是这么说，这句话他再有最后一句，他说请不要将我们的自己的未完的梦、未达的目标寄托在我们子女和学生身上。他做一个校长，他很清楚有很多年轻人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面对着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迷茫，不过我想他真的听到不少年轻人心里面其实他自己的梦想并不是他读那个科，甚或他都见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因为要追随这个世界认为的标准、家里对他的期望，走了一条不是他自己梦想或者他自己想做的路，导致到他心灵、心理有很多的问题发生。什么叫做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个引用沈祖贤这件事？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忠诚对上帝，其实我们是很想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切切确确地去跟住上帝他自己的吩咐，如果按主念经文就是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去走他们人生要走的路。或许我们都会将我们自己的期望放在我们的下一代上面，或许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的下一代去追求他自己人生的路的时候，可能那些不是并不是上帝最终期望他们想走的，可能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走了这么多年认为那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就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将这件事传递下去。弟兄姊妹，我仍然相信上帝叫我们忠诚的爱他，其实是教导我们怎样用他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怎样引导我们的生命重新一次回在他对我们的爱底下，在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定我们自己人生目标、在我们的将来的路、我们要想的东西上面，究竟是否忠于上帝他对我们的吩咐呢？早前我有个弟兄，青少部的同导师义工来的，他突然之间收到公司告诉他知道下个月他就不用上班了，他就有两个小朋友，就太太就没事做凑小朋友又要供楼，那下在电话里面他就当然感到很突然，虽然他都是高层的，他都知道公司都不行了，现在不过公司跟他说应该不是你的，结果就是他了。那晚他心情很低落，跟着跟两个女儿和家人出街，和太太四个，他就在公园那里就将这件事就讲了给两个女儿知道。那两个女儿看完之后，其中一个女儿很好，我认识她，小时候她妈妈肚子的时候我已经认识她，就听完之后就哭，那就觉得很不开心，觉得呢为什么这间公司这样对爸爸，这间公司不好，小学的时候两个女儿都是小学的。当我这个弟兄听完之后，跟她太太在公园里面听完之后，听到个女儿这样讲之后，其实她们都流泪，她心很凹，当然她觉得是不是不是一个好的 timing 跟她讲这件事。不过他两公婆选择了一样东西，他们就在公园里面听他们说，问他们听完之后觉得怎样，并且在公园里面去为他们祈祷，甚至乎会鼓励他们一起祈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觉得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内心很感动，因为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很想培育生命的人，我很想引导人行在神的里面，我想陪伴年轻人、陪伴儿童，能够去看见上帝在人生的困难底下的工作。作为父母，没一份工作，他可以有很多想法，立刻打电话找 agent， 立刻上网看看有多少事可以做到。不过这个爸爸就在公园里面，他和两个孩子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让我们将他们人生这个困难一起交在神的手里面。或许这个女儿她未必理解到间公司为什么会炒她爸，但这个熟龄的经验对她两个女儿来讲，就是一个在困难底下仍然继续等候神安排她们整个家庭前面的路的一个的主。我想这个景象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过程， 我都鼓勵中間的家長，甚至中間就那些年輕人工作做得很出色的。當然我們可以用 social work， 用學校，用人生哲學去培育我們的下一代，不過我想告訴你知道，也想鼓勵你，作為基督徒，我們更加可以將神的愛成為我們去培育下一代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讓他們在人生的事上都會想起上帝的吩咐、戒命、律例、典章是一回什麼事。可能我們未必直接用這些語言講到，或者可能兜個圈讓他們去明白這件事，不過我仍然想說，你是怎樣？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忠於上帝？你的生命，你人生的路所選擇，在你前路，在你經濟，在你感情，在你想要的東西上，你是不是忠於上帝？上帝說要盡心盡性盡力愛祂，這個的愛是一個忠誠的愛，忠誠是別無二心的，忠誠是讓祂為首的，忠誠是要投靠祂，不是投靠在其他東西上。因為上帝很害怕他們去到迦南的時候，當他們耕田沒有米的時候，他就去求那個的風神，求那個的雨神，求那個的河神。因為上帝很害怕他們去到那裡的時候，因為見到他自己生活的艱難，他就去求其他的別的偶像。這個是上帝對這個民族臨入去迦南之前一個很重要的提醒。甚至乎去到新約，這段經文重新的再告訴我們知道，神透過耶穌再一次將祂自己的說話去展現，去啟示給我們知道。耶穌祂講了這兩句說話，在馬太福音22章37至40節，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的愛上帝，重複回頭先生命記裡面所講的話，這個是最大的，並且是第一個戒命。第二條都是一樣，就是要愛鄰舍如己。耶穌所講，重新去講出上帝對我們的要求的時候，就算我們在愛人的基礎底下，都不能夠離開我們在愛神這個的準則底下。聽得明白嗎？所以愛神你才懂得真正愛人，你清楚怎樣忠誠的愛神，你就懂得怎樣去在愛的功課上面，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讓人讓對方行在對的路底下。如果不是，當我們不能夠忠誠愛神，我們對於我們下一代甚至我們身邊的人的愛的付出都會帶來偏差。昨晚我舉人婚禮，所以我很想很多很多東西 call， 我沒有在這裡立刻想。你知不知道昨天講婚禮的時候，作為一個主禮牧師，我要講一段說話，其中一段說話，一句說話說什麼呢？他說婚姻是神所設立的，我們不能夠透過婚姻以愛來達到自己自私的目的。這個是恩福結婚的時候正婚牧師要講的其中一句說話，要讓這對新人聽清楚，婚姻不是愛來使自己達到自己自私個人想要的目的。因為上帝很清楚，祂是忠誠的上帝，祂都期望我們能夠忠誠。而在婚姻裡面的愛，同樣地其實要去互相對對方都有一種忠誠的愛的存在。所以我想鼓勵邀請婦中的弟兄姊妹，盼望讓上帝去成為你的手，成為你的獨一，我們學習去忠誠愛祂，同時透過這個愛能夠可以忠誠地愛我們身邊的人，這個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盼望你都鼓励我们整个教会一起去学习，培养我们下一代，特别我们的子女的时候都忠于上帝的说话。第三个分题，立志以身作则，让爱去延续下去。经文在第六至第九节，我不再重复读了。正如刚才我所说，摩西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就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人，他要去遵行律法，是不是要敬畏神，很清楚的话给我们知道。去到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六至九节里面的第七节，摩西就再一次告诉他们知道，不单止敬畏，甚至乎他要什么？他要去爱上帝，源于上一节第四第五节的内容一路延续下来。敬畏和爱这两个词语其实是一种态度来的，就是我们去敬畏上帝，我们去爱上帝，除了我们出于是一种心态，一种我们可以有献祭，我们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表现之外，其实这两个词语是一种对于上帝来讲，或者对于一个信仰来讲，是一种态度的表现。在第六至九章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去教导我们下一代要去敬畏，要去爱上帝， 敬畏同爱上帝其实不是只是从语言里面去教导他就学识的东西。即我不能够跟你说你要爱上帝就爱了，如果是我就发达了。为什么？即很多青年工作很多工作我讲两句就听，真的不用这么做的。真的确实当然背后你当然相信神自己的工作，圣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去引导他们。但是当整个民族今天这段经文落了一个背景，是因为神吩咐以色列人让他们下让他们这一代的人他们要清楚将神的说话去教导下一代，即是讲这个教导的过程里面其实是用生命彼此的传递。在第七节里面有句说话他这样讲，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子女。殷勤教导是讲第六节，你要有神的说话放在你的心里面，接着就殷勤教导他。原来殷勤这个字呢，它的原文呢可以翻译做磨，磨练的磨。所以呢你看到另一个翻译本呢，他会将这句说话这样讲，他说用来磨练你的子女。磨练什么？用什么磨练？当然是第六节讲的上帝的说话，是不是？那你可能会问怎样去磨练呢？是不是？我都常在问磨练是什么意思呢？我以前喜欢行山爬石露营那些，那我就很明白了，原来磨练是要透过一个经验的过程的。即是我要去什么？我要去爬石下山，我才体会到那个行山爬石里面带来给我在意志上的锻炼。你听得明白吗？意志的锻炼不是跟你说你要有意志，你要有意志，这些不是这样发生，是要你有个过程，有个经验，你要亲力亲为，你要去行出来去体验性的东西，才能够将这种敬畏和爱呢去传递下去，因为它要磨练它嘛。好了，那这段经文究竟怎样去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样去磨练我们的下一代？重申一次，我现在不是今天讲完之后你用来磨练你下一代，我而是很想问你，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去理解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这样，然后透过跟下一代和你身边的人去相处的时候，用你的生命去传递和展现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第六节里面他讲到，他说要将上帝的吩咐记在心上面。没错，以色列人对于心这个字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性和保守一切。心这个字在以色列人来讲，它代表着意志、头脑、心思一切的东西，简单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一个人很重要的位置。那什么意思？将神的说话放在心里面，其实是讲着希望这一代的民族，这代的以色列人，他清楚要知道原来神的说话在他生活上面是成为他的人生价值观，是要成为他在生活上面无论与人待人接物去追求人生，甚或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他要去展现他的人生态度。第七节里面跟他们讲，他说你要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去读，去诵读，去念读上帝的说话。第六节所讲的这个说话代表什么？其实某程度上就是告诉我们知道，原来在生活日常上面让神的说话成为指引。不单止价值观，指引是讲紧我们是活出来的，我们将这种神的吩咐，将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成为我们生活上面的生活指引，就是我们有行动的，不只是价值观，而是态度上面、行动上面都要一致。去到最后在第八节更加告诉我们知道，神更加期望将他的说话什么？他说要是在手上面作记号，戴在额上面作荆棘，又要写在你们的房屋门框和城门上面，代表着将神的说话成为整个家庭，成为整个国家在生活上面的一个标准，一个准则。原来神很期望当代的以色列人，即是将要进入去迦南地那里以色列人，先将神的说话放在个心里面，在个生活上面希望能够去实践出来，并且很想让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家庭能够都以神的说话为标准。神很想那代的人先去做了这件事先，然后透过这个过程里面跟我们的下一代磨练他们，即是跟我们一起生活，去将我们所信那样的东西去展现在我们生活底下，去让我们看见我们做着什么，去让我们明白究竟神的吩咐怎样在我们民族、在我们家庭、在我们跟你相处父子 父女的关系底下能够可以实践去展现出来。弟兄姊妹，神更加期望我们的生命是要去先展现上帝的吩咐，从而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相处的时候能够看见我们不只是在说我们所信的东西，
而是做緊我哋所信嘅嘢。呢個係非常嘅重要。好多年前咧，我喺崇拜完咗，我就喺附近餐廳食飯。咁啊，同佢我帶咗個年輕人去食飯，初中嘅。咁啊，坐低嘅時候咧，我哋就見到隔離台咧就有一應該係父母啦，帶咗一個小朋友咧就一齊坐低。咁啊，佢哋準備去買飯食。咁我坐到同年輕人食飯嘅時候，突然之間聽到咧地下咧就砰跌咗啲嘢落地下喎。咁啊就望下咩嚟啦咁樣。咁我就望過隔離台啦。咁我就見到咧，我唔知道你有冇有啲快餐店嘅餐台上邊咧就有啲嗰啲嘅即係點賣嗌餸嗰啲牌嗰啲餐牌啊。咁啊成個餐牌嘅膠座咧就跌咗，因為個細路揸住個餐牌，個膠座就跌咗地下咁樣。咁我就另外望啊嘛。咁我見到一個景象，我就見到個媽咪咧，就將呢個餐牌個座咧，就一腳就踢咗去隔離兩三張台後咁。真噶，真事嚟噶。你聽完覺得好似好咩？不過我望住佢，佢又望住我喎。大家四目交頭都冇咩可以講，我耷低頭繼續食飯咁樣。幫我吃飯的時候，我前面有個年輕人，他都見到件事。我當下想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的兒子怎麼看這件事呢？我真的這麼想的。他有個小孩坐在這裡。我有第二個問題問，那這個兒子成長的時候，他怎樣去理解這個世界？我真的會問這個問題。所以我沒有衝動走過去問他，會很尷尬，我也很尷尬。不過在想，今天坐在我面前這個年輕人，我跟他吃飯這個初中，他又怎樣去解釋這件事呢？當然我那一刻我都是初出茅廬，當然跟他聊一下，看看你覺得怎樣，說得很摸到眼睛，你明白我意思是吧？不過重點是我發覺，是的，細路的成長、學習，其實作為父母，我們很想將上帝的說話去延續，上帝的愛去延續下去。歸根究底，我仍然覺得你的生命的見證，你所展現的你一個信上帝的人這個見證，其實是最重要的。如果用我的表達，是最 powerful 的。近排咧，我啲細路大曬啦，即係講青少部嗰啲，開始結婚，好多婚禮。咁咧，我記得早兩個禮拜有個婚禮喺我哋青少部大嘅細路咧，佢最後嘅時候就婚禮完咗，大家都知道致謝噶嘛，係咪？咁我記得佢好感動，佢同我講，佢公開咁樣講，佢話多謝佢爸爸，因為佢爸爸從小就話俾佢知道。跟隨神是一回什麼事？因為為什麼？因為爸爸工作很忙碌，但他仍然回家會照顧家庭，幫媽媽去處理家務，仍然會找時間單獨的跟他們聊天。從這個過程裡面，他帶著眼淚，這個女兒帶著眼淚的表達對爸爸的感謝。他的表達裡面，我很清楚聽到他很欣賞爸爸這種信仰的生命。接著他就說他很想學他爸爸，希望他繼續去這樣去侍奉神。或許這個是個別例子，但我仍然說我們的下一代要去延續上帝的愛。你問我作為牧師，我會教導聖經，作為導師，青少部的導師，兒童部的導師，我們會將神的說話去傳遞給他們知道。不過我更加期待的是跟他生活每天很多個小時，每個禮拜七日的你，其實這個是更重要的人，將上帝是什麼去展現出去，這個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最後這個分題鼓勵你一起立志在神面前將愛延續下去，這個非常的重要。三個分題，我不知道對你今天的生命有什麼的提醒。盼望雖然今天是兒童主日，可能講的內容是講培育下一代，但我仍然相信神的說話是很想要我們生命在祂面前去明白他對我們的愛是無條件，我們不需要用 条件去获取、换取上帝对我哋嘅爱。我哋可以将呢样嘢去延伸出去，我哋学习上帝嘅爱，去爱我哋身边嘅人，特别我哋嘅下一代。或许爱嘅过程里边，对方冇好大嘅改变。正如耶稣佢话我哋牺牲，都唔系因为我哋改变咗，佢先作出呢个牺牲。我哋可以学习嘅。第二，盼望我哋能够透过呢个过程里边去认识忠诚系一回咩嘅事。当能够忠诚爱上帝，我哋所培育嘅下一代，或许佢就唔会俾依家嘅成功、钱财呢啲一切嘅嘢成为佢哋嘅人生目标。最后，你都盼望我哋以身作则，希望我哋用我哋嘅生命见证，去成为我哋下一代嘅一个好嘅榜样。有一日，希望佢能够效法你嘅生命，去效法主，让我哋将呢个爱延续落去，系非常嘅重要。嚟紧有一段短片，系儿童部嘅一个招募短片。我都想大家一起去先聽一段短片，好不好？好，我想請師班上來都可以。弟兄姊妹，这段短片是一个邀请，盼望你回去祷告，看看神有没有感动你和教会一起去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正如刚才所说，其实香港的教会正面对很多的不同的挑战。我昨天听到一个消息，我朋友在教会原本有1200人，过去那两三年现在只剩500人，他们的儿童工作和青年工作其实都很艰难。恩福同样地都面对同样的挑战，因为我们不能够置身事外。确实香港要行的路不容易，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要继续做的，就是我们培育我们下一代。因为香港的将来，甚或天国的将来，都是我们下一代他们所去提造的。或许今天我们做的事很少，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凭着我们有的时间，我们有的生命的见证，我们可以有的跟我们的下一代，特别我们的孩子同行，让神他自己这个忠诚的爱能够放在我们下一代的生命里面，是神自己的工作。盼望一起努力，好不好？我们一起，如果神感动你，你都可以一起去回应。有首回应诗跟大家一起去唱的，好不好？我请诗班一起去唱回应诗，不如一起起立唱，好不好？
牧师大唱啊，太激动了，不得，
好感动啊，你回去祈祷吧，看看是不是要做一起唱，好不好？一起试试唱，诗班，麻烦
主圣殿来诉说我主恩典，他以圣名来使我完全，来使我两眼重现光线，这天 恩典，多次盼望重生的泉源，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取代，唯求将心全然交主。
今朝有个感动，我好想邀请我哋中间嘅弟兄姊妹。我唔知道过去喺你成长里边，或许可能你活喺一种要交换先能够得到爱嘅环境底下成长，可能过去都知道，可能过去嘅遭遇里边都带嚟俾你呢种要交换条件嘅谂法，好多跌跌碰碰，跌跌碰碰。今日神好想重新嘅话俾你知，其实佢对你嘅爱并唔系交换噶，佢唔系期望你要去做到啲乜嘢先获取到上帝对你嘅爱，唔系啊！上帝喺你未做到嘅时候，佢已经定义嘅爱你，等姐妹去回应佢啦，同神讲，神啊，教我点样去懂得。你是一个无条件对我的爱的一个上帝，有这个感动，他就放在你心里面，去更深的认识上帝，去更深知道你去选择作为基督徒，不是活在一种交换条件的上帝观的底下，而是很坦荡荡的，很自然的，很真诚的，就去接受，去体会上帝的爱是一回什么事。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弟兄姊妹，我看会神在我们中间工作，圣灵在我中间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我就鼓励你去回应神。同样，我想再一次邀请，不知道中间有多少是家长，或者你有机会去培育下一代，或者对待你身边爱你的人，丈夫、太太、子女、男朋友、女朋友，可能你会觉得不用条件去付出其实真的很难，但今天神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学习不用条件去施予爱，因为耶稣是这样对我们。很难的，等姐妹，很艰难的。你爱一个人，你当然期望他有回报，期望他能够有反应，不过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或许对方他未选择有任何行动之前，让他看见我们主动爱他，关系就能够改变了，关系就能够修复了。我们爱的力量是因为 这个上帝爱我们，鼓励你在神面前求这个力量，让他的爱成为我们爱的力量的源头，可以去选择去爱一些在人角度看很难爱的人，或许那些可能是我们最想爱和至亲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主要帮助我们今天这个早上，你藉着你自己的说话重新提醒我们爱是一回什么事。主啊，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确实有很多的事混淆了我们对你的爱，甚或我们看不清你对我们的爱。求天父今天在这个早上，在在座的每一个心被感动的弟兄姐妹里面，更加的让他们明白上帝是无条件的爱他，是一个很简单的爱，就求你让他们大大的深深的体会，同样引导我们走在你对的路上，教导我们怎样将你的律例典章、将你的吩咐放在我们的心上，活出见证，影我们身边的人，更重要的是影我们的下一代。主啊，多谢你今天这个早上，你不单止透过你的说话去提醒我们，你更加透过你的说话去激励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去认识你对我们的爱，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是因为你的爱才能够成我们生活的力量的源头。主啊，多谢你，主啊，多谢你，多谢你，你祝福医治怜悯我们每一个，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弟兄姐妹，最后我都要回去我自己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儿童主日。我想邀请你回去祷告，我们有儿童主日，盼望神感动你的话，可以跟我们同工了解多些怎样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培育下一代的事工，或许可能你不是直接来，都可以多多为我们祈祷，让我们培育下一代这个事工能够去成为神的备用的一个地方。愿神的说话祝福大家。